我们今天先讲的文艺复兴三个区域，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十个画家呢都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文艺复兴呢，我们老说到文艺复兴三杰呢，实际上这三杰都是在佛罗伦萨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但实际上文艺复兴呢，它并不是一种非常固定的风格，它在不同的区域呢有不同的风格。实际上文艺复兴准确的来说，它不是一个风格的流派，它更应该表述为一个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里呢，最主要的当然是佛罗伦萨。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文艺复兴三杰，佛罗伦萨画派的特点就是它追求真，要求严谨的透视法呀、解剖学呀，追求精准再现呐、来体现这个三度空间呐。文艺复兴最大的跟之前的不同呢，在于中世纪的这个艺术呢，主要就比较刻板啊，是比较八股的，都是那种金色、金碧辉煌的啊。但是呢，它不追求画的真。但这时候呢，因为人文主义的兴起，所以开始追求画的真了啊。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刚才讲过这个解剖学啊，这个透视法的发现，都让画的真成为一种可能。所以佛罗伦萨画派的特点就是画的比较真，它更接近于这种画的就是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另外在一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叫北方文艺复兴风格，主要区域就在尼德兰地区，当然也包括德国这个地区。它的这个风格主要就是画的细啊，它讲究的是精密的刻画，注重细节，而且画面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所以这个北方尼德兰地区或者北方文艺复兴的风格呢是跟佛罗伦萨是很不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区域叫威尼斯啊，我们叫威尼斯画派。威尼斯文艺复兴呢有提香、有丁多列托、韦罗内塞，那么这些画家所追求的是美，就是画得很好看，很具有感官性，色彩非常的艳丽，人物画得很生动，题材呢比较接地气，宗教画也给你画成风俗画啊，所以它就总的来说呢是比较符合威尼斯这个商业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美的一种追求吧。我们介绍第一个画家波提切利啊，波提切利呢应该说跟达芬奇是师兄弟关系，但是他俩的画风不太一样。虽然他也是这个佛罗伦萨画派的，但是他追求的其实还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比较逼真，其实就是比较三度空间的啊，非常精准的这种解剖学的画法。他画的是比较美的，因为他那个时期呢还是沿袭着更早的一些文艺复兴早期的一些探索。我们说要如果识别波提切利的话呢，也比较容易识别，他擅长画这个宗教神话的这种题材，那么也擅长画人物画、画壁画。他的画中经常会出现这种长脖子美女，就是脖子长长的，然后歪着头，而且呢是大波浪头发，不太开心的样子啊。所以他画的这个美女颜值虽然是很高，但是通常都比较严肃。但是他画的这个从绘画的角度来说呢，他的线条都比较清晰，人物是扁平的啊，他不太追求三维效果嘛，所以他的整个的感觉是比较平面化的，但是五官非常非常精致。身体都是修长的，而且他的画呢很多都是画那种放在比如说衣箱的上边，所以实际上都是仰视的，身体的画的比较长，那么身体比较长从下边往上看的话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他还有一个比较擅长的特点，就是画那种衣料，那种衣料就是像纱一样，像薄薄的纱一样，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就像透明的感觉啊，但实际上他是做了一些处理，让你的视觉的感觉就是他穿了一层非常薄薄的纱，所以这种薄薄的纱非常的美，这也是在波提切利的这个画作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特点。我们已经发上去的图呢有这个维纳斯的诞生，是吧？维纳斯诞生我们看局部的时候就看到，你看这个人就是歪着脖子啊，长长的脖子，歪着头，然后大波浪头发，是吧？这也是他的刚才我们讲过的一个特点。看我们在看春这幅画中呢，我们看看局部中有美惠三女神的部分，看到这美惠三女神都是穿着薄薄的纱，白色的透明的薄薄的纱，这也是波提切利的一个特点。你看维纳斯也是，你看他除了他的戴一个像婚纱一样的这个头巾一样，还有就是他也是长长的脖子，歪着头。你看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三幅画，像圣母子与吟唱天使，你看它也是有一个这个虽然圆形的构图，但是它也有一个薄薄的纱。还有像受胎告知，受胎告知也是宗教画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就是大天使来通知 这个圣母说你怀孕了啊，你怀的主的儿子。这个场景呢被很多很多的画家画过，我们看到的这个波提契里画的这个瘦台高枝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最明显的看到，哎，也是长长的脖子，歪着头，低着眉，是吧？然后也有一个薄纱的这种头饰，天使的身上也有薄纱，所以这个是波提切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最后的这个年轻女子肖像，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长长的脖子，精致的五官，是吧？然后其实她的身高都比较长，然后呢，波浪的头发，所以她的话我们刚才讲过，其实原来都是要仰视的，但是现在放在美术馆里呢，变成了正常的视线，所以呢，她的人都会显得很长，反倒感觉有点偏高。但是这是因为悬挂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给博物馆画的啊，它是给定家画的。这就是波提切利啊，波提切利的画很好识别啊，基本上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就介绍达芬奇。达芬奇其实我觉得都不用识别，因为如果你去了美术馆，它要有这个达芬奇的画的话，它都会奉若珍宝啊。因为传说中这个达芬奇的油画，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手稿，还有素描什么的啊，它油画非常少。传说只有19幅画，所以呢，如果你这个馆有达芬奇的话，它都一定会成为它的镇馆之宝。但是呢，它也有很多它的特点，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呢介绍一下。它擅长画人物肖像，是吧？而且呢，我开玩笑说它还擅长画图纸，因为它是个万能人。除了它是个画家之外，它更多的是个雕塑家，是个音乐家，是个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预言家等等等等。他更主要的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他发明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他发明的像飞行器，像发明的类似于坦克、装甲车之类的东西，在现代社会只要进行稍加改造就能用，所以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工程师，所以他有大量的手稿啊。前段时间在清华大学还前两年吧，还搞过一个达芬奇的手稿展啊，非常有意思啊。到那儿去，大家就能看到这个达芬奇的另一面啊。当然这个展已经结束了。那么我觉得他的画中呢有几个特点，就是第一就是迷，叫迷之微笑，他的所有人都有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这个表情很像笑，但又不太像笑，有点像抿着嘴，但是呢不是很大的那种笑，所以有一种很神秘感觉。另外再就是他的这个精准的解剖学，还有就是他用了空气透视法，所以呢他的这个纵深感会比较强。空气透视法呢，就是说远处呢有点看不太清楚了，近处呢比较清楚，对吧？这就是空气透视法。再就是远处呢颜色要偏冷一点，近处的颜色偏暖一点，这样的话呢来呈现纵深感。另外他就使用了一种叫做晕涂法。这个晕涂法呢，原来很多老师都说他画的时候呢，因为他想取消边界这种感觉，所以他画完了之后呢会用手把那个边界的那个部分呢给他抹开，这样的话就晕开了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交界，这样的话就很美，这也是他微笑的一个来源。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认为晕涂法没有这么简单，是多次的上色啊，多次的画，分很多层画出来的一个结果，因为它是一个技术上的东西啊，我也不是太懂这个，所以这个就不跟大家介绍了。但是这就是他神秘微笑的来源。我们接着看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不用说了啊，最明显的就是他的这个神秘的微笑，而且他这种神秘的微笑其实在他很多的画作中都有呈现。他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晕涂法。晕涂法呢，他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边界不是很清楚，因为达芬奇认为我们画画中不是有线条来画轮廓线吗？他说这个轮廓线是并不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如果这个轮廓线画出来就会比较硬，那并不符合真实。所以呢，用这种晕涂法画出来的人的立体感就会更强，这种3D 的感觉就更强。所以呢，他就用这种方法来画。那么他不知道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晕涂法的使用，就使得他的画作中呢抿着嘴的这种神秘微笑、迷之微笑就会比较多。我们看到这个在卢浮宫收藏的像圣母子与圣安娜，你看他的这个圣安娜，也就是圣母的妈妈啊，也是这种微笑的感觉。像岩间圣母，岩间圣母我们读达芬奇密码这个小说的时候可能也都有知道这幅画。这幅画有两幅啊，其中一幅在卢浮宫，还有一幅在英国的国家美术馆。那么我们看到局部的部分啊，看到天使的这个，你看这个形象啊，也是有点那种微微的迷的微笑，是吧？你看像这个施洗者约翰啊，卢浮宫的这个施洗者约翰也是这种含着的一种微笑啊。还有这个像圣母子圣安娜以及小施洗者约翰啊，这是一幅大的草稿，这个画在英国国家美术馆。 啊，是一个小黑房子里头，大家去的话就会到那个小黑屋里才能看到这幅画。大家看到很明显的也是这种。那么还有一个，在这个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叫乱发，这个画呢是在帕尔马的国立美术馆，曾经来北京国博啊，在这个国博展出过，小小的一个木板的素描啊。这幅画我在做课件的时候啊，我也是越看越觉得美，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个你看，他头发画得很粗啊，但是五官画得很细。那么他素描也用了这种类似于晕涂法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看他五官非常的立体，凸显出来，然后也是这种低着垂着眉啊，垂着眼帘啊，然后呢低着头啊，然后也是微微的笑，所以真的很美。那头发就做了非常简单的处理，这样的话反倒凸显了他的五官的精致，非常好看。我们要介绍的这个米开朗基罗啊，我有时候把它写成米开朗奇罗，有时候写成米开朗基罗都行啊，所以我有时候我自己都乱来。那么他是这个比较擅长的是画壁画和天顶画，实际上他本身呢，他自己认为他自己不会画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米开朗基罗实际上是个雕塑家，他有像圣殇啊、大卫啊，都是他非常成功的作品。那么，当然，教皇向他定制这个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的时候呢，他一开始也是拒绝的啊，他因为他说我不会画。结果呢，后来这个人家说你没问题，你肯定能画。然后他就画，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个神作。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说文艺复兴时代诞生了很多大师，这些大师也是天才。那么他擅长画的这个画呢，当然主要就是壁画和天顶画啊，当然也有非常非常少的油画作品。那么我们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小顾的这个啊，小顾聊绘画的这个书啊，或者小顾的一些微博，他就给米开朗基罗起了个外号叫米开朗基肉啊。我觉得这个说法很传神，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就是来借用一下他这个，让大家来记住他。那么他的画中呢，人就是比较肌肉感比较强，他是画什么都满满的肌肉。所以呢，我们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健啊，就是肌肉是很健美的。雄就是它具有很鲜明的雄性气质，而且呢，还有一个雄就是雄浑大气。他画的《创世纪》啊，画的这个《末日审判》都是非常大气的作品啊。一方面，他的这个超大尺幅，对吧，在天花板上嘛，还有一个就是在整面的墙壁上创作出来的，所以都是很雄浑大气，再加上雄性气质，就是雄。裸就是他的作品基本上是裸体的盛宴啊，就是这种雄健的裸体啊，那么就是满满的都是这种裸体的堆在一起。还有就是扭啊，他是这个所有的姿态都是扭动的。那我想这个跟他作为雕塑家这是分不开的啊，一般可能画家不会那么强调人体的姿态。如果大家去看罗丹的雕塑的话，就知道这个雕塑家是非常讲究这个人的姿态的啊，尤其是这种动感的姿态和扭动的姿态。那么在雕塑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结合作品来看，这当然主要就是这个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和末日审判的这个壁画。你看，我们看创世纪的这个上边，上帝啊和亚当之间，这个手是非常知名的啊，一个手垂着，但是亚当是很健壮，但是这个他虽然很健壮，但实际上他是无力的，他的被注入灵魂之后，他才能有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啊，所以他的两个手指像这个点在一起的时候，才是这样的。我们看是上帝的后边，你看也是一堆一堆的裸体。当然也有人说，你看他后边的像这个布掀起来的部分，有点像一个人脑，那里面的都是满满的人的裸体啊，它也是一种寓意吧。你看，我们再看下边的这几个天顶画的几个分区，我们看到哎，有这种很健美的少年，对吧？但是尽管是少年，但是他们也都是很健壮。还有个就是像这种女先知啊，女先知呢，她的特点就是不管男的女的都画得很有肌肉感。所以实际上，如果说她画的女性的话，坦率的说画的并不好，因为她把她们都画成了太充满了雄性荷尔蒙啊，都是不太正常的。但是这一方面可能是她擅长的，也就构成了她的一个特色。所以呢，我们说就不能用好和不好来评价，那只能说在这个画中有她鲜明的这个风格。那这末日审判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是一个裸体的盛宴，是吧？像看到了这个局部的话，你看看这些都是这个肌肉啊，肌肉男、肌肉女在半空中这个形象。所以，但是这个整个的作品看起来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另外，再就是圣家族这个画是个小小幅的油画，这幅画在乌菲齐美术馆。那么这幅画 应该讲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小尺幅的油画。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个木匠圣约瑟是吧，还有圣母，还有孩子啊，就圣子，他们之间都是这种很肌肉的关系啊，所以看到了这么多满满的肌肉，也就看到了他。当然他也很喜欢用红黄蓝啊这三色啊，当然他跟拉斐尔比起来的话，他的颜色更鲜亮一些。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拉斐尔。拉斐尔是文艺复兴三杰的老三。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画得那么好了，为什么还会出现个拉斐尔？实际上呢，我觉得其实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还都属于就是这种艺术上的探索的阶段。那么大家其实真正向往的更多的是可能就是拉斐尔这种结果，这个可能才是文艺复兴所希望达到的一种非常圆熟的一种艺术风格啊，就是这种风格呢，它充满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就充满了古典美，整个的画的这个完成度非常高，体现出来一种均衡、圆润、柔和的效果。而且呢，拉斐尔他非常擅长画这种女性美，他尤其擅长画圣母，他的画的这个圣母呢是神圣的啊、纯洁的和慈爱的，而且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能把这个，因为圣母的特点，她是处子之身，就是她是个处女，同时呢她又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所以她要兼具女性的纯洁的部分，又要兼具母亲的慈爱的部分，所以她能把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那么这也是她绘画的特点。在色彩上呢，她非常喜欢用红和蓝啊，基本上找到这种红和蓝的组合的话，我们就找到了拉斐尔。而且呢，她所画的人物呢，衣着通常都是比较简洁的，然后他的画中还经常出现那种肥嘟嘟的孩子，有的时候是圣子，有的时候是小侍女约翰，有的时候是天使等等等等。那么找到这些元素呢，就是找到了拉斐尔。这个朋友问我，米开朗基罗是美第奇家族的人吗？应该是他们的这个御用的艺术家，帮他们雕塑了像昼夜晨昏啊等等等这种给他们家族用的这种雕塑作品。我们结合拉斐尔的作品来看，首先看到三幅画，一个是这个草地上的圣母，这幅画在维也纳啊，然后是这个金翅雀圣母在佛罗伦萨乌菲奇，然后还有一个叫美丽的女园丁啊，在卢浮宫。这三幅画看起来非常非常像，非常非常接近啊，但是因为我下载的图的来源不同呢，所以看起来有点色差啊，但其实颜色不会差太多，都是这种三角形的构图啊，都是小施洗约翰和圣子，然后和圣母，圣母呢都是穿着这种非常经典的蓝色的袍子，红色的裙子啊，这就是很标准的圣母的造型。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呢，它是讲究完整度的啊，就是说它的所有的人物呢都要在这个画的这个里边啊，它不会说我有一只脚伸到画外边去，那么那都是属于巴洛克时期了啊，所以它这个时期的话还是追求这种比较工整的这种画法。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非常经典的红蓝搭配啊，这就是拉斐尔的颜色。还有一个叫以征的圣母，这是圆形构图，这个画在佛罗伦萨皮蒂宫，尺幅不太大，但是据说现在又给搬到了乌菲奇美术馆了，因为他们从总体上来讲是一家美术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边也还是有蓝色红色。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西斯廷圣母啊，这幅画在这个德累斯顿的茨文格宫古代大师的绘画陈列馆里边。那么这幅画呢，其实最经典的是他这画中的最下边啊，有两个小天使的形象，这小天使肥嘟嘟的，非常可爱，也非常抢戏啊！我曾经在这个首届美术馆中讲过这幅画。那么我就觉得这幅画中呢，当然一方面是这两个小可爱哈、那么非常的招人喜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圣母呢，她呈现出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处女的那种圣洁、纯洁和母亲的啊，作为圣母的母亲的这个慈爱的形象于一身。而且呢，这个整个画中呢，除了我们说在画下边的这两个小天使、小可爱以外呢，在整个背景里头，很多的很小的人头啊，大家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其实呢就是一个一个小天使的人头，所以它也是满满的都是这些胖婴儿，也是我觉得人们看起来会充满了一种很喜欢的、很萌的这种感觉吧。在梵蒂冈博物馆，就是也就是在西斯廷礼拜堂的同一个地方是吧，还有一个拉斐尔之间，就是拉斐尔的房间，那么原来是图书馆，现在呢就是博物馆的一部分了。那么在墙上有壁画，最著名的这个拉斐尔还有房间其实有很多幅啊，最著名的就是雅典学院。那雅典学院中我们当然看不到圣母中那种很慈爱的部分了，但是我们能看到什么呀，拉斐尔经典的红和蓝这两种颜色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边它其实充分的利用了房间的结构的特点，再结合精准的透视法，画的非常的水平非常的高啊。当然可惜这个拉斐尔很年轻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才华横溢啊。当然他也把达芬奇、把米开朗基罗、把拉斐尔他自己也都画在了里边啊，用他们来指代这个雅典时期的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画呢，尽管没有我们刚才讲的元素啊，但是有经典的拉斐尔的色彩。佛罗伦萨画派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介绍北方啊，北方的尼德兰画派。那么最主要的就是扬帆艾克啊，扬帆艾克时间比达芬奇他们早很多啊，因为他一直被认为是油画之父，就是他是油画的发明人。但是我们这个他的这个阿尔诺芬尼夫妇，我也在首级美术馆中讲过，实际上呢他应该讲是一个油画技术的一个完善者，之前其实有人都在用油画了，那他把它更好的完善了，所以也被认为是油画之父。他特别擅长精密的刻画，就是整个北方画派的特点就是画得非常精致啊，就是一丝不苟的，所有的东西都画得很清楚，然后画面中很多很多的细节，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的画得很清楚。所以呢就是近视眼看他们的画就会觉得啊，好像凑近了看，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乐趣。但是他的画最好识别的在于他很多的人物都长了一张普京脸啊，这是一个很搞笑的说法，但是这也是事实，一会儿我们就能通过这个画就能看到了。而且他这个普京脸呢通常都是表情拘谨，他画的不同的人都长着一张长得非常像普京的脸。而且他还有一部分的宗教画呢，就是他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和建筑的比例相当，也就是说他的比例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呢他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填满了整个人的身体。那么我们一会儿也有实例来介绍。那么我们结合着作品来讲，他的这个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的这个男子肖像是吧，戴着红的头巾，这个就长得就比较像普京了啊。然后就是阿尔诺芬尼夫妇，阿尔诺芬尼夫妇他给阿尔诺芬尼本身也画过一个单幅的啊，也是头上戴着红头巾的。这幅画呢在柏林画廊，也叫柏林名画陈列馆，长得就非常非常像普京了。然后我们看阿尔诺芬尼本人啊，就是阿尔诺芬尼夫妇像，这个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的这幅画，然后我们把它截图看出来啊，长得都很像普京是吧，很像。然后我们看到他的精细刻画呢，比如呈现在什么，在阿尔诺芬尼的后背里边有一个凸面镜，那么凸面镜如果你放大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凸面镜里头还有一幅小画对吧，中间有一幅小画，实际上就是这个阿尔诺芬尼的后背，夫妇的后背。然后里边发现还有人，就是这个人就是画家，那么作为婚姻的见证人。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再放大的话，就会发现他整个这个镜子的周边有一群像纽扣一样的那种小的很光面的那种东西，你放大了会发现也是画啊。所以他的这个尺幅不大，但是里边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细，这是一个神乎其技的画。也难怪，就是这基本上就是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卢浮宫收藏的这幅叫做《宰相罗林的圣母》，然后我们看截图是吧，又是普京，这个好像更像，这个又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候画什么都长得像普京啊。然后我们看他的另外一个截图，就是背景的部分，我们透过这个柱廊望出去，然后有这种垛口的城池，然后有远方的山景，有桥啊，有这个城市，都是一丝不苟的画得很清楚。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并不符合我们说那种透视法的要求的，因为你眼睛不可能说近处远处看得一起那么清楚啊，一定是要分开的。但是呢，这就是尼德兰画派的特点，就是他把他能够看到的东西都画得很清楚，他不管你聚焦的问题，也不管你纵深感的问题了啊。这是另外还有两幅画是宗教题材的啊，一个是受胎告知，还有一个是这个教堂中的圣母，在柏林和华盛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刚才说的人跟建筑一样高。接下来我们说博斯，博斯是一个很神的人，他是尼德兰的另外一个著名的这个北方文艺复兴风格的一个代表。他非常擅长画这个奇幻的风俗画啊，表面上是风俗，实际上是充满了各种诡异情节的。他的画作呢通常都是很荒诞诡异古怪的，所以呢大家提到古代大师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被忽略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又是非常不能错过的非常精彩的一章。他画的特点就是人物众多啊，因为他经常画这个宗教的三联画， 三联画就是像窗子一样啊，能把这窗子打开，等于左边一扇右边一扇，中间有一个大画，合上的话呢就是所有的画都关在里边了，但是这个窗子的这个门的这个背边也有画，所以它的这个里边的三联画中就是人物众多，细节特别的复杂，然后又是谜团重重啊，有很多的细节都要你去猜去想去琢磨到底是画的是什么，他想表达什么，然后它里边通常都有很深刻的寓意。对，阿尔诺芬尼是个意大利商人，对，他不是这个尼德兰人。我们接着说啊，就是有人说这个博斯画的画可以用一个电影名来说，叫神奇动物在哪里，因为他的画中呢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动物的形象，有的可能是那种类似于百科全书那样的一些图谱他照着画下来，因为他不可能见过那么多动物嘛，有的就是他把不同的动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动物的形象。所以呢我们说博斯的画呢就是脑洞大开，非常好玩非常好玩，他的一幅画你要细看的话能看很久很久，你要有点宗教知识的话可能会更容易啊了解，那么如果不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去猜去想，其实有很多的人就是专家也没有完全破解他画中的诸多的谜团啊，也很多也都在猜，不完全能够解读出来，所以他的画比较好玩。我们来结合看城市乐园，我在手机美术馆中讲过，大家可以去听细节。那么这幅画呢，它的这个中间的这幅和左右两扇的这个都有了，看起来很像迪士尼乐园，对吧？所以它这个名字叫城市乐园还挺准的。而且呢它虽然说是这么老的一个画家，但是他画的这个画的现代性很强，它特别像达利，我觉得是学习他的一些画法，就是那种奇幻的像梦中的一些场景，那么这就是有点比较现代的一些思维，所以它充满了这个，对，有的朋友说寓言故事，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寓言，是吧？这个里边你看很多的细节，包括像比人还大的草莓，对吧？包括这个坐在一个骑在一个像马像鹿的一个野兽的上边，还抱着一条鱼，还有一些那个修女是这个猪啊，穿着修女的服装，还有一个树上面长着一个蛋壳状的这种东西，这都是这些细节都是很神的一些细节，包括你像有一个那种怪兽啊，坐在像一个像马桶上面吃，不停的吃人，吃人往外还这个排人，对吧？排到这个粪坑里，还有人就吃多了再往里面吐，所以它很多的你也可以说是比如说七宗罪，讲的是对人饕餮贪婪等等这些缺点的一种反思，还有就是关于宗教的一种反省，但是同时他也批判了宗教，你比如像那个穿着修女服装的猪啊，其实也是反映那些人的，包括你看我们说神奇动物，像这个长颈鹿这张图，它还有一个像旁边还有像狗一样，但是是两条腿的狗，所以这是他幻想出来的神奇动物。普拉多美术馆的甘草车啊，这个三联画里头也有，当然这个城市乐园也在普拉多啊，在马德里，像这个渔人船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船上吃吃喝喝，船漫无目的的四处乱飘啊，但是人也是吃多了开始吐啊吐啊吐，所以他这个饕餮也是七宗罪之一嘛。然后像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这个死神与守财奴，这里边也是讲死的时候还在看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财产啊，这是守财奴的标志嘛。所以这些画都是有很强的寓意的，它都是对人性的一种反思和批判，但是呢在博斯的画中呢它又有点比较奇幻，就比较好玩一些，这是博斯的画是比较好玩。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老彼得·伯鲁盖尔，老彼得·伯鲁盖尔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画家，他也擅长画的就是风俗画人物画，也有叫他农民画家，就是他擅长画农民，他画的画跟博斯有像的地方，而有一些这种比较奇幻的题材呢他也学博斯的部分，但是呢更多的是他自己鲜明特点的，就是画这种造型比较圆滚滚的农民的形象，非常的生动，也就是说博斯画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想象中的人，而老彼得伯鲁盖尔画的是那种特别接地气的，你生活中那种能够见到的很朴拙的啊这种农民的形象，而且呢他有很多的民俗类的这个东西呢在里边，所以细节特别生动特别有趣。那么他有时候还画这个冬天啊，因为我们知道尼德兰冬天就比较长，下雪天呢比较多，所以呢这也是尼德兰画家的一个常见的题材。而且呢他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可能没有什么寓意没有，但是他更多的是这种讥讽时局， 比如对于就时下的某些政治形势啊，或者是政府啊，或者说是这个统治者啊不满啊，他就会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了。这个我们结合作品来看啊，首先看这个《农民的婚礼》这幅画。《农民的婚礼》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收藏了最多的老彼得·伯鲁盖尔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婚礼的场景啊，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农村如果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婚礼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尽管这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北方尼德兰欧洲的一个农民的婚礼，但是怎么跟我们中国农村的婚礼如此的相像，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那么也是半桌，对吧？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实际上新娘子是谁反倒不重要了，所以很多人都在猜这个新娘子是谁。当然我们公认的是在这个靠墙的那个啊，有一挂了一像一块布的啊，那下边有一个呆呆的傻坐着的那个姑娘，应该就是新娘子。然后这现场还有个小乐队，前景中还有玩玩闹闹的孩子，是吧？对，有人问我博斯是基督徒吗？画里有异教神啊，这幅画，我其实讲的更细的在那个首经美术馆里有啊，那么在这儿我就不重复了啊，这里都有。他当然是基督徒啊，但实际上也有人说他是基督徒里的反基督的，各种猜测都有。我就不细说了，我们接着说农民婚礼这个画。你看前景中有个小孩在那吃像饼一样的东西啊，跟在我们农村参加的婚礼啊，或者小地方参加的婚礼中那种玩玩闹闹的孩子啊，特别的像，所以这幅画特别的生动。然后你看他的，像他画的这个农民之舞啊，婚礼舞会啊，这些场景实际上都在很，就是都成为非常重要的民俗的可以供参考的民俗研究的一个资料了啊，甚至像农民之舞这个画还出现在像冰雪奇缘啊这种动画片里边都会有这样的元素。像儿童游戏这个在英文版的维基百科里介绍了，说这个整个这幅画里头有80种儿童的游戏，也就是说你想想，你让我说有多少种儿童游戏我都说不出来，但是老彼得·伯鲁盖尔他是不仅这个把他们这个80种都收集全了，而且把他们表现出来了，而且还表现在一幅画上。所以看他画呢，尽管上面也是这种一坨一坨的人啊，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内容跟博斯是非常非常的不同。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呢，那个像英文维基百科把这80种游戏都列出来了，都会告诉你这是什么。当然我英文不好，翻译不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然后你像收割在这个陈丹青老师的局部这个片子中介绍了啊，他们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他呢就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惬意的啊，他们因为干活累了，大就是农民躺在树下边休息啊，这样的一些场景非常的好，那么也是我们说他作为农民画家的一个代表之作了。然后呢再就是他画的这个雪中的一些场景，你看我们发了三幅画，一个是雪中猎人，另外两幅画呢是伯利恒的户口调查和伯利恒虐杀婴儿。那么这些画呢，这两幅画都这个在我的首经美术馆中讲过。这幅画就刚才我说的，它跟时局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当时是被这个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地区，那所以呢就这个统治者干了很多这种屠杀的事情啊，那么引起了这个画家的强烈的不满。那画家又没有办法去直抒胸臆怎么办，他就画这种宗教故事，画着伯利恒的这个圣经中的故事，但实际上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班牙统治者。那么因为他用的这个人呢，都是这些人呢都是现实中的人啊，现实中的场景，但是表面上穿了一个宗教故事的外衣。所以我觉得这两幅画的细节大家可以去听首经美术馆。那么而且伯利恒户口调查和虐杀婴儿这两幅画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于连环画一样啊，它是有这个相关联的关系的。一幅在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馆，另外一幅在英国的那个汉普顿宫，在这个皇家收藏。另外像他还画这个巴别塔啊，巴别塔就有点像博斯了。我觉得这个巴别塔呢有两幅啊，其中有一幅在鹿特丹。那么我们给大家看的是维也纳艺术史这幅这个尺幅也比较大，画的也比较细，他就很像博斯，充满了幻想的一个。所以他确实有一部分是学博斯的，但是他还是更多的是有他自己鲜明特色的这个农民的这部分。库尔贝会不会受到他的影响，受到谁的影响，受到老彼得·伯鲁盖尔吗？我个人觉得不太像，不太像受到他的影响啊，或者博斯啊，好像没有。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北方画派的一个产区，就是德国有两位画家，一个是丢勒呢是 德国人啊，那么他是这个纽伦堡人，我很多朋友都去纽伦堡旅游的时候，老是跟我说他们门前有个大兔子啊，所以尽管我没有去过纽伦堡，但是我都知道他们家门口有个大兔子。他擅长画这种肖像画，擅长画版画和素描啊，所以他的很多的素描作品其实是收藏在维也纳。他的绘画的这个作品的特点就是精准，非常非常的精准。另外呢，脸呢好多都是那种啊有点傲娇啊那种很傲慢的冷脸。当然也可能是那个时期的人画什么都比较刻板吧，素描非常非常精彩，尤其擅长画手、画这个手脚啊这些，其实就还很难画的一些部分。我们都知道学画画，除了画脸之外，就是画手、画脚、画这些关键部位。然后呢，就是还擅长画动物，就刚才我说的大兔子啊，也是他的一个神乎其神的一个作品，而且他还是应该讲是比较自画像的一个先驱啊，就是非常善于画自己。我们结合着作品来看，我们先给大家看他四幅这个自画像。最小的时候，13岁的时候开始画自画像，有22岁的，这是在卢浮宫啊，13岁的这个是在维也纳的阿尔贝缇娜啊，阿尔贝缇娜是专门收藏版画的和素描的一个博物馆啊，是维也纳我觉得艺术爱好者必去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像卢浮宫这个说完了，还有27岁的在马德里普拉多的这个美术馆，还有像在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的28岁自画像。那么他画自己都画得比较美美的，就是把自己画得很着装上非常刻意的进行了修饰，所以这也跟后来的伦勃朗啊，跟梵高啊都不大一样。尽管这些人都是画自画像出身的，但是这个显然丢了更爱美，所以他的自画像特点就是把自己画的比较花里胡哨的。像这个他画的肖像，我们说的，你看像这个德文名字我也不会读，他画的这个人，你看就是傲娇脸，对吧？包括他画的这个四使徒啊，这是他的名作《四使徒》在慕尼黑的老绘画陈列馆。那么这里边人的形象啊，也是这种脸，也是这种傲娇脸，对吧？长长的，穿着像袈裟一样的这个作品。还有像亚当与夏娃，人长长的啊，这是在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离那个罗斯的《城市乐园》什么都很近哈，所以大家一想象，所以我在做课件的时候就想，哎呀，到古代的这个画作收藏呢，其实主要是三大家，就是马德里的普拉多、维也纳的艺术史啊，然后再就是卢浮宫啊，这是三大家，然后其次像慕尼黑的老绘画陈列馆、德国柏林的老绘画陈列馆啊，这些也会，还有这个德累斯顿啊，那么他们也会收藏一些这个古典的老的这个绘画了啊。那么我们有两幅版画啊，一幅是亚当与夏娃，这个亚当与夏娃大家也可以跟他的油画版的亚当与夏娃进行对比啊，他的画的这个他做的这个版画是非常精致的，像他的画的这个异域啊，异域就是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收藏。当然，版画一般它会有很多幅嘛，所以可能在不同的博物馆都有收藏。还有他的这个素描祈祷的手啊，他画的这个手啊，你看像绘画一样，所有的关节哈，而且他的细节都是，所以他这个整个的手部的那种呈现出来的虔诚的状态，你看他就是一双手，他没有画脸，但是他能把他对于宗教的这种信仰能够充分的表现在这双手上，这是非常厉害的。他画的这个小野兔是吧？这个大兔子画的，这是神一样是吧？我们所有的人都钦佩于他的这个神乎其技。这是丢勒的这个画作啊，丢勒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德国这两位画家最大的特点就是画的非常的精细，非常的准确啊，这是他们的特点。接下来我们介绍小汉斯·赫尔拜因。小赫尔拜因呢，因为他爸爸也叫汉斯·赫尔拜因，所以我们叫他小汉斯·赫尔拜因。当我们说到就赫尔拜因的时候，就说这个小的，他是擅长人物画。那如果我们去识别他的话，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窍门，就是皮草控。他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画皮草，画这个人穿着裘皮，那么上边呢就把这些皮草呢处理得非常的真，所以非常有意思。对对对，丢勒是展出那个犀牛啊。其实丢勒展出那个，就是丢勒那个犀牛是在去年的大英百物展上边展出过啊。但是他那个犀牛是他想象的，不是真正的犀牛，所以他把他想象的画的那么真实，那么逼真啊，也是挺了不起。我们回过头来说皮草控啊，赫尔拜因，他画的是纤毫毕现，但是就是你远远的看，他是几乎每一根都画出来了，但你凑近看，其实没有，所以神乎其神。然后呢，他也会画一些带有那种寓意的，像隐藏的谜题一样啊，非常的有意思。然后画得非常非常的细，而且也注重性格的刻画。 我们先看最开始的两幅画，使节，这幅画在伦敦国家美术馆。这幅画呢，我们看到两个使节，对吧？这里边有皮草控了吧，有这个皮毛大衣了，对吧？所以你看它的特点就出来了。还有就是他画了很多的那种像地球仪啊，像科学的仪器啊，测量的尺啊什么的，还有像鲁特琴啊这种乐器，这种带有点科技感的啊，带有点这种文艺感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道具。但是大家看到他在地板上出现了一个斜向上挑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这个画呢是在现场看的话呢是要到侧边去看的，就是站在画的一侧。这样的话呢，这个长长的一条呢就会变成，就把它等于这个距离就给它拉短了啊，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图二的那个骷髅头，就是要在侧边呢就能看到这个啊，这是有特定的神奇效果。这当然大家把这图点大了，然后把这手机把它侧过来，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个效果，好像应该也能。这个是它的就像谜一样的这种寓意。这个其实骷髅一方面它有寓意，另外一方面还是也有一定的科学的东西啊，因为科学也开始研究人的结构啊等等等等。然后他画的肖像画是很有名的啊，但是最有名的是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国王嘛，娶了是七个还是八个老婆我就忘了啊。然后呢为了离婚啊，因为他当时的婚姻想离还是不能离，都要听天主教的啊，所以他还甚至因为这个跟这个天主教闹掰了，建立了英国的圣公会啊，也就是英国的国教，也就成为了新教的一支啊。但实际上呢他又沿袭了很多天主教的传统，所以就亨利八世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这么一个国王。他主要住在这个汉普顿宫，就刚才我们说过的一个收藏那个伯利恒虐杀婴儿的那个地方。那么还有其他的几个人，你看我们看到有大量的都是带着这种皮草的领子，对吧？皮草的衣服。我们比如说像其中的一个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莫。伊拉斯莫是他的算是他的一个伯乐。那么因为由于他的原因，霍尔拜因到了英国去发展，所以他才给像亨利八世等等这些人，或者包括使节啊，都是在英国画的。他的主要的成名的这个作品呢，大多数都是在英国。你看这个鹿特丹的伊拉斯莫，他其实画了很多幅伊拉斯莫。那么这幅画的像他的领子和他的袖子都是皮草，对吧？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皮草控啊，小赫尔拜因。最后我们介绍韦罗内塞。威尼斯画派呢，其实最著名的是提香、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啊，但时间关系呢。啊，我们丁托列托不说了，提香在视听课中已经讲过了，我们只介绍韦罗内塞。韦罗内塞他就是整个威尼斯画派特点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啊，讲究感官性。那么他最擅长的画的是有排场的大画啊，画的这个尺幅非常非常大。他画这个画呢，通常都是富丽堂皇的。当然了，他肯定也画一些小画啊，但是他最出名的、最精彩的应该就是这些大画。那么最有名的像加拿的婚礼。啊，一会儿我们结合着再具体说吧。所以他画的东西呢，都是这种宴饮享乐、花天酒地，是吧？这样的比较世俗的场景，同时呢还包装了一个宗教的主题，这也是威尼斯画派的特点。因为威尼斯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尽管大家都画宗教画，但是对不起，你能不能给我画的能有点感官享受啊？所以他就在这个宗教题材里注入了很多很多那种现实生活中的花天酒地的场景。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威尼斯特色的东西。那么他的画也有很强的装饰性，一方面呢，我们说装饰性体现在他画中的人的那个着装是非常的讲究的啊。那每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个衣服的色彩，什么样的光泽啊，有什么样的装饰，这是他是很讲究的，这也是威尼斯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呢，在画中呢，像建筑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啊，酒杯啊，食物啊，这些乐器啊，这些细节都是很讲究的。所以韦罗内塞啊，这个他的画的特点就是这样。我们结合这画来看，像这幅叫在亚历山大前的大流士家族，这幅画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啊，伦敦国家美术馆，尺幅也是很大的。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表现亚历山大、大流士家族这两个重要的场景之外呢，它还有很多七七八八的，包括在背景中的这种建筑啊，建筑上的站在屋顶上的人呐、看热闹的人呐、周边看热闹的人呐，还有什么小猴子，对吧？像这种杂耍的场景都出现在这个场景中了。那么这个显然跟主题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一定要放这些，因为这些才让画面热闹嘛。所以呢，韦罗内塞是非常追求这个画面的这种热闹啊，因为他尺幅太大了，所以他也需要。 你像这个加拿的婚礼，这幅画呢就放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对面。蒙娜丽莎是小小的一幅，它的对面是这么大的一幅画，这也是卢浮宫尺幅最大的画。原来呢是放在圣马可广场对面的那个小岛上，圣乔治马焦雷的这个教堂里边，但是后来被劫掠到这个法国去以后，但是这个后来拿破仑失败以后呢，威尼斯就想把这幅画要回去啊，但是卢浮宫当时就不想给，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忽悠着给了一些别的一些东西，七七八八的就替代了，就把这幅画留下了。那么从而也保留了卢浮宫的这幅尺幅最大的画啊，就是韦罗内塞的这个加拿的婚礼。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家去了之后也是乌泱乌泱的去看蒙娜丽莎，很多人忽略了它背后的这个画是这么的了不起。那么这幅画呢，它的场景我们看到前边的啊吃吃喝喝的人们，对吧，这个场景还有人，场景中还有人这个把这个水啊倒出来就变成了酒，是吧，这样的一些比较就是有点神奇的这样的一些幻术啊，不叫幻术，就是宗教故事吧。那么这幅画可以看到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局部，那局部中有一个小乐队，正中间的小乐队，有人说这里边有丁托雷托，有提香，有韦罗内塞，就是他也把这些画家都画在里面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威尼斯画派的特点就是色彩特别的鲜艳。那么像这个后边呢，这个利贝家的晚餐现在收藏在威尼斯的学院美术馆。这幅画本来画的是最后的晚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中的人怎么可不止12个13个，是吧，这人是很多的啊，也是画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添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情节，无关的情节，但是他是为了这个场景的需要。当然宗教人士就不满，说你画最后的晚餐怎么画了这么多七七八八的人，他说我的尺幅太大了，我如果就画那些人的话，那么这个空间就放不下了，就是空，太空了，所以他要填补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他为了避免在宗教上对他的追究啊，所以他就把这幅画改名为利未家的晚餐。实际上呢还是画的最后的晚餐，但是他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热热闹闹的这个细节场景，所以也看起来也很好玩。所以他这种画讲真哈，那么如果在现场看的话会很花时间的，因为太多有意思的细节了啊，如果你要是再了解点宗教故事的话就特别好玩，特别精看。那么像最后这幅圣殿上耶稣在学者中间，是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色彩啊，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由此了解其实韦罗内塞的用色跟提香比较接近，色彩非常的鲜艳。那丁托列托呢颜色就相对的比较偏像银亮的那样的一种色彩，可叫银丁托列托啊，这种感觉。还有就是丁托列托，虽然我们没有专门辟出来一块说它，但是它的色，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画的比较笔触比较粗啊，也叫粗丁托列托。但是它全世界最大的那种布面油画就是由它来画的嘛，所以这是丁托列托的一些特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介绍完了十个画家。下一期节目我们会介绍绞丝主义、巴洛克和洛可可。从布隆奇诺到弗拉格纳尔，